我们再一起同心祷告。阿爸天父，感谢你，感谢你亲自向我们显示，感谢你让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成为人来向我们说话，向我们表白，向我们证明，以人的方式使我们人能够听也能够明白。更求你这时候真理圣善的灵圣灵，照着你自己所应许的，使我们明白基督，认识基督，更愿意跟随基督。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打开路加福音23章。今天我们所要学习的这个经文是23章第6到第16节。路加福音，也请你帮忙旁边的人来翻圣经，我们一起来看。比拉多一听见，就问：这人是加利利人吗？既晓得耶稣属西律所管，就把他送到西律那里去。那时西律正在耶路撒冷，西律看见耶稣就很欢喜，因为听见过他的事，久已想要见他，并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迹，于是问他许多的话，耶稣却一言不答。祭司长和文士都站着极力地告他，西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衣服，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去。从前西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比拉多传齐了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就对他们说，你们解这人到我这里，说他是诱惑百姓的。看哪，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在你面前审问，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就是西律也是如此，所以把他送回来，可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故此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上一个星期我在华英崇拜也分享这段经文，我的主题重点是放在我怎么知道我知道。今天我要用同样的一个经文，但是我的重点呢是谁来替耶稣说话。耶稣的事情透过四本福音书表达跟记载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浓缩的跟压缩的。多年来我们研读这个福音书的时候，越来越发觉到说，这四本福音书实在是太不过简单，尤其是那个最短的那一本马可福音，到今天它在这个新业研究的学术界里面掀起了一股非常热潮。关于马可福音的这个研究近年来越来越多，路加也是，其实福音书在过去的这30年来重新在这个新业研究里面出现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探讨，尤其是我们这些改革中这些所谓 reform 的，我们对福音书的这个了解是比较差的。我们呢就是抱着保罗的2封书信走天下，罗马书跟加拉太书，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在这样一个21世纪众说纷纭，所谓后现代主义，就是你说的事，大家都有说话的权利，再也没有所谓谁是最高权威，再也没有谁是最绝对，再也谁没有是中心。就在这样的一个百家齐放，人人都说的时候，其实教会更应该发奋努力，更好好的认识我们自己的圣经， 然后照样继续发生。那你发现到说，教会在这方面的表现，在过去这几十年来是比较薄弱，尤其在西方传统教会，聚会的人数一直在下降。虽然在某一些的这个地方，某一些的传统人数不断在增加，但是那一种很严谨的守着这一份信仰本身的内涵，对他越来越认识越清楚的呢，却是我们感谢上帝掌握在那些大专学府里面，那些信耶稣有信仰又有学术的这样的一个学者们的这个手中，他们的这个成果，他们的这个努力，在过去这三十年来真的是多到不胜，只是很可惜还没有办法这个通俗化流到我们这个教会，我们还没有完全从这他们的这个努力里面受益。但是我相信我们看到眼前教会在这个见证耶稣基督跟讲述耶稣基督的事情上越来越薄弱，甚至一直抵挡不住许多人的这个挑战，但是呢，当这些研究的成果能够再重新再让教会所用来这个宣讲的时候，我们能够使到人呢再一次对耶稣有更好的认识。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西方的教会经过1500年之后，对耶稣的整个福音跟信仰讲得面目全非。当然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另外一帮会觉得我们在指控或者说我们在批判，但是我绝对没有那种指控跟批判的意思，我也没有觉得说我们跟那个是完全断绝的，我们是整个渊源，那个整个母体，我们不要自以为意。而宗教改革发现了我们所丧失的，再一次让人看见这个福音。但是宗教改革500年之后，我们改革中本身再一次在福音的事情上，我们的见证，我们的能力又再一次薄弱削弱，甚至也在我们当中产生所谓新派神学。这在天主教没有新派神学的，我们不过500年而已，我们就开始衰残了。但是主的话主的事永远呢就已经就是在我们面前，在我们手上，只要我们好好的再一次聆听，再一次来小心的来读来研读，上帝再一次使我们的信心再一次呢被建立起来，也让我们继续来向不管怎么样的一种的世代，怎么样的一种的心态，怎么样的一种的思潮，我们继续告诉人家说耶稣到底是谁。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2000年前的主耶稣基督面对着众人，各式各样不同的人，他竟然让他们呢任意的宰制他，任意的呢评论他，任意的呢对他下判断，下这个评语，然后他呢一句话也不说。为什么这样子？那你说今天我们怎么样为他说话呢？我们传福音，我们要向人家讲耶稣，讲什么？耶稣自己本身在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时刻一句话也不说。那你看到接下来我们刚才只读到16节，我们继续看下去，18节，众人却一起喊着说，除掉这个人，释放巴拉巴给我们。20节，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就又劝解他，无奈他们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为什么呢？这人做了什么恶事？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该死的罪。他们大声催逼比拉多，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的声音得了胜，耶稣就这样子被钉死了。当然我们说怎么就是这样，是这样的，因为是上帝预定安排的，这个是基督徒会给你的答案。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是魔鬼在背后所做的事情，这也是基督徒给你的答案。但是圣经有这样说吗？圣经明明，为什么路加用这样多的文字告诉你耶稣是的死的过程是怎么样死的？我们总是觉得背后有一些阴谋，因为有一些因果律。但是明明圣经路加的见证是告诉你说是经过这样一系列的过程，当然吗？背后有操纵吗？又是背后。今天我们读圣经，如果再继续这样读下去，我们就失去见证福音的能力，福音的能力就被削掉，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种的读法，让四周围的人觉得简直是不可理喻，莫名其妙。但是明明路加在告诉你，这里许多的原因这么的明显，使到最后耶稣基督被钉死。谁来替耶稣说话？为什么耶稣竟然不说话了？在去年，我们国家有很多的审讯，法庭非常的忙碌，我想大家也在报纸上看到这些事的过程。接下来还有一两大件要开审，你们也注意到一件事，口供。在这样的一个民主法律的这样的一种所谓制度、律法定罪的这个过程制度里面，它有一个怎么样的过程跟一个怎么样的特色？你说事情是怎么样，你告诉我，你老老实实，你照你所能够知道的，你说，说了，这个就是口供。还有吗？你还忘记什么吗？你还漏掉什么吗？没有了吗？什么？全盘你认为就是这样子说了，签名，就根据这样的事情，主公官根据他们掌握到的来对质，你有机会被辩护。美国是陪审团，我们这里是法官，就这样的交叉的对证，在人的能力范围里面最能够做到最所谓最公正的，我说在人的能力里面所能做到的，就事论事，让我们也用这样的方式来看耶稣的事情。因为事实摆在眼前，其实耶稣这时候呢，他已经不再为自己辩护，他就让人来说他是谁。他也常常问他的门徒，每次到了某一个阶段之后，你们说我是谁？而上帝已经说了，说了一再说再说，让我们去正视上帝说的，不要些什么魔鬼背后在搞的，不要些什么预定的，这种虚虚事实在经文里面看不到的东西，所谓的背后，背后就任人各每个都讲背后。但是明明上帝都摆在人的面前，走在人的面前，坐在人的面前，行在人的面前，也讲在大众的面前讲，这些人呢也是以这些来控耶稣的。在二十三章一开始的时候，这些法利赛人、祭司、宗教领袖就从耶稣的言说里面说，这个人说他是王，因为他说 他认他是基督。然后呢，他煽动百姓就是不要交税，他们把宗教的问题变成政治问题，政治化它。大家都知道，我们都知道这个事是非常可怕跟非常危险。我们今天能够宗教和谐， 是因为我们大家都怕一条法令，叫做内部安全法令，直到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随意的去用种族宗教来大做文章。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一个呢是最有效的，最能够煽动跟最能够达到任何你想要达到的目的的。这样的罪恶，耶稣也是受害者，这能够成为很多政治受迫害的人的安慰跟亮光。这位上帝也曾经是政治受害者，我们开始看到说，这位神为什么跟我们人最有关系，不是只是一个很灵验的来供奉的一个，来让我们呢能够财富增加，让我们呢这个命运变好的。到底这位神是谁？他是怎么一回事？耶稣有讲过这些话吗？答案是有也是没有。他有讲过，但是他在这里被扭曲，被断章取义。他的宗教领袖不替他讲话，不按照他讲的话，反而用他的话里面来扭曲，来加害于他。然后来到这个比拉多，谁是比拉多？不是他平常拉的多，他是一个罗马的官。那么这个是跟当时的整个历史环境有关系，罗马当时成为那一个地方的超级强国，犹太人就是现在的这个中东的巴勒斯坦也是由罗马人所管。但是呢，在统治犹太人的初期的时候，主耶稣诞生前的63年，罗马人成为那一个地方跟小亚细亚还有地中海一带跟西欧的整个从波希腊人的手中沉寂的那一个帝国。在主耶稣诞生前63、67，在这段期间，他们在处理在统治犹太人的时候，他们有一些经验，发现到说犹太人在那个时候，犹太人他们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情况，就是他们的那个宗教，他们整个民族对这样一个宗教信仰的事情是几乎是宁愿死呢流血，作为寻道者都不可能妥协。这样的事情罗马政府尝到那个味道，以至于很奇怪的，他们下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治理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方针，就是说来到宗教的事情上，让他们呢能够自主做主，我们不要再干涉。那么罗马是多神教的，在当时每一个他们统治的地方供奉的神明，当官的跟统治的被统治的地方的人呢，都会被要求呢在一些庆典跟些什么的时候都要去呢这个供奉跟这个敬拜着神明。但是犹太人怎么样都不肯，因为他们就因为当年什么神都拜，所以上帝跟他讲，我灭掉你们，我让你们亡国。这样的惨痛的历史的教训，经过500年的这个反思跟了解，跟他们回到旧约圣经里面，一神论单单只敬拜耶和华，成为他们一个民族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标志。甚至呢当中有很多为了捍卫这样的一件事情，甚至都愿意牺牲。而当时的法利赛人呢之前就是这样的一组，所以他们得到百姓很大的这个尊崇。法利赛人不是都是假冒为善的啊，除此之外，在加利利北部的加利利， 他们用了这个希律，这个希律不是耶稣诞生时候的那个老希律，那个是他的前辈。这个希律家族呢，在罗马人那时候攻打这个巴勒斯坦的时候，帮忙了这个罗马军队，所以呢，罗马政府感激，也就让这个老希律呢成为这个分封王。这个时候是他的后代做这个分封王呢，来管理这个犹太人。所以一个是罗马官，一个是罗马所设立的一个管理犹太人的，而希律不是纯犹太人，有犹太的这个血统。那不知道他们两个人之间过去有些什么瓜葛，总而言之，现在有了共同敌人，反而成为了好朋友，这就是人性。你不觉得这样的一个事情现在每一天都在扮演吗？每天都在那一些非常复杂的权力斗争里面扮演吗？本来是你争我夺，现在呢，我们两个配合起来先干掉他，我们得到这个利益，然后过后看我们两个再来斗。这就是人。耶稣在这里面成为受害者。那么你再注意看一下这个希律，那比拉多首先呢，他不要沾这个烫番薯，因为他有经验，虽然圣经里面没有提供这个，但是呢，我们有史料告诉我们说，比拉多在他管理作为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官巡抚在管的时候，他尝过犹太人在宗教的课题上面，你真的呢，外人怎么样插手都没办法解决的，最后还搞到呢，满脸子都是灰。而这个对于做官的来说是不好的，因为你政绩不好。他先推回去给，听说耶稣是加利利的人，所以推回给这个比拉多，推回给希律。那我们看希律，我们一定会很惊讶，我们一定会，哎呀，多好，有机会看到耶稣，然后呢，然后听到耶稣讲话，然后如果耶稣肯给他行神迹，那他就会信耶稣了。对不起，人不一定是这样的。对希律来讲，神迹见怪不怪。在古代的那一种的这个时代里面，全部人都是信有神的。无神论是现今200年前才开始的事情，在过去大家都相信都有神，而然后呢，任何一个人靠着一些神明能够行一些神迹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他是很好奇。哎，你看圣经路加给我们的事实，希望说你再做一件我看看，他不真的很有兴趣知道你耶稣什么一回事，你耶稣到底是谁，正如现在我们一样。为什么我们要安排福音课 A 跟 B？ 为什么要这样辛苦？你辛苦，我更辛苦，我更痛苦。我教这些课没有加薪水的，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每个人信耶稣的人真的是认识耶稣而信耶稣，不是按照你想要怎么信耶稣，耶稣是什么而信耶稣，这个是你拜你自己拜的偶像，这没有意思的，这不是教会的责任。教会从上帝对托付一个尊贵的责任，各位弟兄姐妹已经信主的，你要鼓励人能够把课上完，请你不要在旁边也添乱，就是咯，就是长安信耶稣而已嘛，干嘛弄到这么麻烦。如果你也讲这样的话，请原谅我说，请你也来上课，你也搞不清状况。你有注意到今年从1月份开始，我出现在这里的次数已经减少，这个事情也不是什么秘密了，因为在2007年我已经向长执会 说我们要正式安排接班人的事情。从那个时候到现在，长智慧没有停止在这件事情上，我们都一直在商讨，也有工作委员，而我们长智慧的进行也换了方式，就是在预备我卸任主任牧师，然后让别人接任。我跟你们这么多年，最让我痛心的就是大家对福音不认真，而我唯一的负担也只想把耶稣基督好好的在教会里面讲清楚，跟让信耶稣的人真的是好好认识耶稣。我没有其他的要求，我蒙召被托付的这个使命耶稣真的是要好好去认识的。他如果一句话都不说的时候，你不觉得很可惜吗？今天我们看到2000年前，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每一个人对耶稣的讲法，法利赛人、宗教领袖、比拉多、西律，还有那群群众，最后大家按照自己的想法，自己对耶稣的讲法，然后就把耶稣钉死。其实大家钉死的是钉死自己的讲法而已，对吗？你不觉得这个多么的可惜？我们弄死我们自己的看法跟对耶稣的认识而已，而弄死自己所坚持的东西，你不觉得很滑稽很荒谬吗？如果耶稣不再说话的话，如果上帝不叫耶稣从死里复活才平反的话，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得意，我们应该感到悲哀。我们为耶稣下的定论也最多就是死而已，弄死他而已，那也等于就是我们做出来也不过就是呢，把一个无辜的一个人害死而已。纵使我们不讲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神，就是从最起码的一个历史人物来说，他也是无辜。那当然，他也不过是一个木匠的儿子。The son of carpenter, what big deal? 为什么一个木匠的儿子在过去这2000年弄得天翻地覆？也是在加利利一个名声不好的，如果你要呢声望好，你应该出世在耶路撒冷。犹太人也是一样的，跟我们中国人一样，应该是北京大学的，应该是这个有声望有背景的，怎么出现在加利利这个呢已经是老早就被上帝灭掉的北国，当年老早就离弃上帝。当你看这个列王记上，北国20多位君王，短短在200年之内，这个王朝完蛋，但而且呢，从来就没有一个在上帝眼中被上帝认可跟被上帝赞许，没有一个这样糟透的一个支派。为什么耶稣在那里出现，也特别在那里做最多的事？而他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不该做他却做。当耶稣娶女子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你从这个事情开始看，他做了许多的事都去冒犯当时的宗教领袖，去顶撞他们。而以耶稣这样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加利利来的犹太人木匠的儿子，又凭什么？所以你在约翰福音里面，他们一直责问他，你凭什么权柄？你凭什么？ 这些都必须重新去问，不然的话，这只不过是历史的 一场闹剧。然后再讲到受冤屈，耶稣也不算什么。我们不需要在传福音的时候去夸大那三根钉钉的时候多痛，我已经讲过很多次。我们历世历代在中国那种刑具里面折磨人的刑的痛，远远通过这三根钉。不要去煽情，用这三根钉来煽情。耶稣的那个痛不是只是在这样一个这个肉体上这样的一种痛的程度的来比较，来想他的伟大。如果你说受冤枉而死，全世界的冤案多得不胜枚举。为什么耶稣的这么特别？最多他只不过是一个受冤枉而死的好人。这样的一个好人不是他自己说的，是比拉多，是作为一个维护跟自称跟引以为荣自己的法律、自己的审判跟自己是最维持公义公平跟带来和平的罗马帝国，他们在当时是引以为荣，他们是这个平安，是这个公平法律的这个守护者。然后比拉多三次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是呢，群众却说定死他。而在这个过程，耶稣不再说话。而这些群众到底为什么这样子喊叫呢？在这边我们只看到这个结果跟这个现象，要分析这件事情还真的不是这么简单。到底谁在那里耸动？只知道说他们宁愿按照那个时候的一个罗马人的一个所谓习惯，换一个人，他们宁愿换一个呢罪人强盗，然后把耶稣钉死。其实这里面也牵涉到很复杂的宗教民族的那一种的纠葛在里面。这个时候的犹太人，他们心中还有另一股情感跟情绪，也从他们的这个宗教信仰那边知道说上帝要复兴他们，然后他们认为是一个带领他们呢恢复他们的民族、恢复他们的政治权力的一位。而每一次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在耶稣之后还有两三位自称说是上帝选召要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复国，结果每次都得到很可怕的结果，罗马用军队血腥的镇压。在耶稣之前也有过，所以一些人也不想，因为搞不清楚说耶稣真的是那一位吗？所以为什么你发现到说他在他自己的宗教领袖面前，他们一直问他这个问题。在这个22章66到71节的那里面，66节，天一亮，民间的众长老连祭司长带文士都聚会，把耶稣带到他的公会里，说：“你若是基督，就说你就如果你就是上帝指派的那个，就告诉我们。”耶稣说：“我若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信；我若问你们，你们也不回答。从今以后，人只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他们都说：“这样你是神的儿子吗？”神的儿子不是指神性，是指说你就是那个君王吗？他们这个耶稣说：“你们所说的是。”他们说：“何必再用见证呢？”但是为什么他们现在这么怕耶稣说他是君王呢？因为他们不认为他是。然后万一耶稣说他是，而然后你再翻到前面，当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在加利利是有一些人拥戴他的，所以这里另外一方他们的心情非常复杂。他们很怕如果耶稣不是真的，但是他又搞这一个 所谓民族复兴运动，称他是，然后号召这个随从他的人起来闹革命，然后如果罗马军又来镇压，我们这些现在既得利益的，我们这些宗教领袖又有好地位，又有好尊崇，在这个日子又好过，那么如果你不真的是，那你又搞这个，你害得我们大家陪着你陪葬流血，犯不着，所以要除掉。那么耶稣说是或者说不是呢？他们不全盘好好去认识耶稣讲的，道听途说跟局部的，在马可福音在约翰福音的时候，耶稣行完五饼二鱼，众人就要拥戴他来做王，约翰说耶稣退到旷，默默地退掉，从众人中消失。所以到底要怎么样认识耶稣？到底耶稣真正是谁？为什么可以一直被这样子的来被玩弄，然后每一个都只从自己的利益害关系来看耶稣，没有一个愿意按照耶稣看耶稣，正如现在我们一样。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因为 信神有保佑。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因为我不要下地狱。都是我。而我们希望我们因着耶稣是谁而信耶稣，而不再是我。你知道人性最根本的问题就在这边，你知道吗？创世纪前面三章那简单的那样的故事性的表达方式，再讲一个非常特别的一样的一个事实，就是人就是不肯认上帝是上帝，而只以想以自己做分辨善恶，所以他们现在大家按照自己来分辨来判断耶稣到底是谁，片面的不全面的，使到他们做出了不恰当的，再加上自己的安全感，加上自己的既得利益会受挑战，而竟然呢把这个宗教问题变成政治问题去陷害耶稣。希律，我管不管你耶稣是怎么样，现在我在加利利，如果你稍微读一些，特别是以色列的历史学家约瑟夫写的，他写很多关于希律，这也是事实，他有堂皇的皇宫，他有很好的那一个，那时候我管了你到底耶稣是谁，反正我现在日子这么，那难道不是我们现在的现象吗？还是说我们也不过是因为我现在事业也成功了，儿女也成就了，什么都有了，如果再加上能够有永生，那好，我什么都有，我们教会也乐得传这样的福音给人家，大家欢欢喜喜进天国。希律希望说你再表演一次让我触动惊动的这个神迹吧。比拉多最应该在这个时候就寄望他，因为他是局外人，也可以是最中立的，而且又是罗马帝国，而自夸我们帝国是以呢公平跟平安为世界带来祝福的。你没有想到他也跳脱不出那种个人的利害关系，他知道犹太人群众的声音是很可怕的，我放这个人他们不同意，你不知道接下来他们还要怎么闹，他们在闹我摆平不了，就是我的官运我的个人前程完蛋，谁还想替耶稣说话？我们先来翻 一段圣经，另外一段圣经，罗马书。请大家来翻这段圣经，第一章，上帝借着保罗向我们讲一个对我们人、对我们人性最透透跟最透彻的一种的分析。我希望我们好好听。第一章二十节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然后呢，28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29节，装备了各样不义。我们接下来一样一样看，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竞争、诡诈、毒恨，又是财毁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你知道，当我们跟一个正常、跟一个我们生命的源头脱钩跟脱节的时候，不是因为魔鬼使我们变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生命本来就不是一个自主独立的。这个是上帝告诉我们，这在没有其他任何的文明里面这样讲的，这是圣经最根本要告诉我们的。我们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我们这个生命是永远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边，就是跟那一个生命的源头上帝紧紧地连接在一起。当我们跟这个一脱钩的时候，它所演发出来的那一种坏是很可怕，可以到这种地步。不是因为人性本恶或者人性本善的问题，也不是因为撒旦魔鬼使我们这样，是因为我们跟生命的源头跟生命本身脱钩，而我们就会变样，我们就会失去那生命的本能。当耶稣不讲话的时候，当这些宗教领袖、当比拉多、当西律、当这些群众没有办法再跟主耶稣再接轨的时候，耶稣已经讲过了。其实耶稣在过去的3年做了不知道多少，讲了不知道多少，他已经不需要再讲些什么。他等于其实就是告诉说，我现在由你们来判断我是谁。而到头来你看到，人能够做判断吗？创世纪的这个第3章那里，我们怎么样都过不去的。上帝跟亚当说，园中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这一颗分辨善恶果不要吃。很多人说信耶稣很多限制，我想这是基督徒、这是教会讲错。圣经是说我们很多自由，只有一件不作为。千千万万棵的树可以都吃，千千万万分之一你不要做。人不能够听，也不肯听，不是魔鬼使到人不听的，是人不肯听。人要自己分辨善恶。好了，你看现在上帝自己来到人间让你们分辨善恶，最后做出这样的一个结论跟结局，就是把一个无辜的人钉死。 这就是我们不愿意按上帝认识上帝。我们要完全做我们的自主权在这里，由我判你，由我说你。你这样信耶稣，我怎么可以跟你洗礼？你只在信你自己的耶稣，你不再信耶稣的耶稣，我没有办法替你洗礼的。我们真的是要再一次来问我们自己，我们能够做出最好的判断，我们真知道我们知道吗？我们肯让耶稣说话吗？按照他说的先听听，完整的听，像他的母亲。我们来翻路加福音第一章。当耶稣的事情开始发生的时候，是天使跟他的母亲说要怎么样怎么样要怎么样。玛利亚听了这样的这个话，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一章二十九节，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然后在耶稣长大不久成为少年人，又一些事件发生，又让他们呢有一点错愕。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个发生了之后，一样的，玛利亚的这个态度呢，还是呢，反复思想。我们看这个第二章，第二章五十一节，最后一句话，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然后存到什么时候呢？一路这样走下去，存到耶稣被钉，一直到使徒行传第一章，他还是120个人祷告当中的一个五旬节，然后耶稣升天，整个回头看事情才看得比较正确跟清楚。所以为什么路加写路加福音，他这样说，在第一章第三节，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就定义要按照次序写给你，使你们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让我们继续在这样的一个严峻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在这样一个大家都在反传统、反权威、反过去所相信、所坚持的教会，当然首当其冲，因为我们是相信这古老的福音承传下来的。但是这古老的福音要一直不断的再重新再讲，让人看见，谁来替耶稣说话？耶稣已经说了，让我们在这个大斋节里面，我们在听耶稣说，然后我们再从耶稣所说的，我们成为再能够向人说。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为了让我们真正认识你，你甚至让我们的败坏、私心、误解、各种的人性的这个黑暗加诸在耶稣的身上，让他成为一个无辜的受害者。他真的是在各种的败坏里面，不持守真理的人的手中，权力斗争的人的手中，政治的弊害的手中，种种的不公平，甚至在无知的喧嚷声之中，在这种群众暴力之中，天父，我们今天每一天都看到多少人在这里面牺牲，白白的成为受害者。我们人真的是在你面前 那么的败坏脆弱，你竟然在这一切的事中是跟我们一样受害的，以至于你能够向我们说你会走出来，重新带领我们避开跟胜过这一切。求主你帮助我们，你让我们今年从今开始，我们开始能够替耶稣说话，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